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9号星期二，也是国际新闻。美国特朗普政府12月28号强化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以及个人投资疑似由中国军方控制的企业，这项命令亦都适用于黑名单企业的子公司。财政部发布的指导方针说明11月颁布的行政命令适用于指数股票型的基金、指数基金以及中国军方持有或者控制的中国企业子公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月12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以及个人投资具有中国军方背景的35家企业。这项禁令自2021年11月起生效，受到影响的企业包括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及是中国最大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一些媒体报道，财政部试图淡化白宫的行政命令，希望将黑名单企业子公司排除在禁令之外，但是遭到国务院以及国防部的反对。不过财政部的指导方针明确地指出，相关的禁令适用于中国解放军企业的任何子公司。财政部已经针对这类的公司编制一份清单，并且考虑列出由中国军方企业持有或者控制的 50% 以上股份的公开上市实体。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在12月28号表示，在美国同中国竞争并且救责他的贸易、科技以及是人权侵犯作为的时候，联合理念相近伙伴捍卫共同利益以及是价值，将使到美国处于更加强而有力的位置。拜登是在听取国安以及外交专家简报之后发表以上的谈话，他还说面对着当今最艰巨的威胁，需要美国的参与以及是领导，如果只有美国单打独斗将会无法解决相关的威胁。即将在明年1月20号就职的拜登还指出，美国只是占全球经济的25%，如果同民主伙伴站在一起，将会能够加倍经济谈判的筹码。拜登强调，任何有关美中关系的议题，不论是推动为中产阶级打造的外交政策，包括能够保护美国劳工、知识产权以及环境的贸易经济计划，或者是确保印太地区同安全与繁荣、捍卫人权等，当美国身边围绕着对世界有相同愿景的国家，美国将会更加能够强壮，更加能够有效地达成目标。面对着气候变迁的议题，拜登指出，美国占全球碳排放量不到15%，如果其他85%的排放国欠缺清楚共同应对的方案，世界只会继续暖化，气候变迁亦都会持续威胁住人的生命财产、公共卫生和经济以及地球的生存。拜登仲提到，美国今年亦都上咗惨痛嘅一课，亦就系未有准备好面对能够响唔同各界移动、响全球传播嘅大流行病，将会付出乜嘢嘅代价。拜登话，如果美国唔投资世界上嘅伙伴，协助佢哋强化卫生体系，将会削弱击败新冠病毒嘅能力，亦都令到佢哋系无力面对下一场致命嘅疫情。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会在下月召开劳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试图增强公众对他的忠诚，并且制定新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以应对他执政九年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即是新冠疫情继续蔓延，将会延长北韩的闭关锁国，并且可能引发一场经济风暴，导致食品短缺以及市场的动荡，引发公众恐慌。这个将会是北韩五年以来第一次举行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大会是劳动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在2016年劳动党代表大会上面，金正恩重申他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并且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五年之后，有专家说，除了进一步挤压民众以获得更多的耐心以及劳动力，金正恩别无选择。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垂秀夫近日在一次采访当中谈到了有很多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不好，希望中国能够好好研究。垂秀夫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的时候被问及到如何看待中日两国民间相互好感度出现的反差，他说对日本印象好的中国人在这里增加，而对中国印象不好的日本人也很多。在日本人对华情感方面，针对着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以及如何 扭轉呢一種嘅局面，仲希望中方能夠好好咁研究。佢仲表示願意同中方一齊思索，對於中方嘅努力亦都會盡全力去協助。徐秀夫現年59歲，今年9月被任命為係新一任嘅駐華大使。中國與歐洲聯盟可能在這個星期達成投資協議，路透社在星期一12月28日援引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歐盟高級官員的講話，這個協議將會使到歐盟成員國的公司在中國獲得更好的市場准入，在當地更好地保護他的資產。雙方從2014年開始就該協議進行會談，但是多年以來會談未有進展，歐盟抱怨中國未有履行推銷對歐盟投資限制的承諾，雖然中國誓言開放他們名列世界第二的經濟體。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聽眾你好，我是任敬陽，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使用的廣播頻率聯播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語總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在這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們會分析中國的大型科技企業螞蟻集團以及阿里巴巴被中國的證監進行調查。我們亦會分析報導有關中國的公民記者張展被判刑4年，各界譴責中國打壓講真話的人。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12名香港人的家屬接到法庭通知，在明日香港時間的星期三早上是會知道宣判，案件反映出對中國陽光司法無信心。以上內容歡迎收聽。12名今年8月底懷疑坐快艇偷渡到台灣途中被中國海警截獲的香港青年，其中10個人分別被控涉嫌組織他人偷越邊境以及涉嫌偷越邊境罪，星期一在深圳的鹽田法院審理，並且將會擲期宣判。12名香港人的關注組說，有家屬在星期二是接到中國官派律師的電話通知，這10名港人案件將會在星期三早上宣判。又原本擔心深圳法院會無限期拖延宣判的港人家屬就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案件受到國際社會和香港市民高度關注，可能令到法院加快進度宣判。不過家屬仍然對中國的陽光司法無信心。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12名參與去年反送中運動的香港青年，包括涉嫌觸犯港版國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員李宇軒在內的11男一女，年齡介乎16至30多歲，他們8月底懷疑搭快艇偷渡到台灣途中被中國海警截獲，被扣押深圳鹽田看守所，星期二踏入第129日。其中10名18歲以上成年的港人，包括鄧啟賢和喬影瑜，被控涉嫌組織他人偷越邊境。鄭子豪、嚴文謙、張銘玉、張俊富、黃偉賢、李子賢、李宇軒和郭子麟被控涉嫌偷越邊境，星期一即是12月28日在深圳鹽田法院出庭受審。據多家香港傳媒報導，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葡萄牙、荷蘭和澳洲等至少6個西方國家的領事館代表，星期一下午抵達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門外，與法院人員進行溝通，希望進入法庭旁聽，但是獲告知案件雖然公開審理，但是旁聽席名額已經滿了，多名領事館代表在開審之後仍然未能進入法庭，後來離開。多家香港傳媒記者和港人家屬委託的代表律師同樣被拒門外。星期一傍晚大約6點半，深圳鹽田區人民法院發出不夠150字的公告，表示已經依法公開開庭審理10名港人的組織他人偷越邊境案，法庭聽取了檢察機關的公訴意見和各被告人和委託律師的辯護意見，案件將會擲期宣判。 公告表示，有部分港籍和深圳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记者和被告人亲属旁听，亲中报将文汇报的即时新闻和半官方中新网报道，受审的十名港人当庭均表示认罪，希望法庭从轻处罚。十二港人关注组联同多名家属星期一晚召开记者会，批评深圳盐田法院进行的公开秘密审讯，担心法院以择期宣判等理由无限期拖延释放十二港人的日期。事隔一日，十二港人关注组星期二下午向传媒发信息表示，有家属接到中国官派律师电话通知，十名港人案件将会在星期三朝头早十点半宣判。至于其余两名未成年涉案港人，17岁的廖子文和16岁的黄林福的不公开听证日期尚待通知。被控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的邓启贤细佬邓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星期二中午收到中国官派律师的电话，通知他们邓启贤的案件将会在星期三朝头早十点半宣判，其他包括是量刑。如果被判入狱之后，家属日后怎样到深圳探监等的资料，官派律师没有进一步消息向家属提供。对于亲中传媒引述十名被告在法庭审讯的时候表现好好，全部认罪等等，邓先生表示星期一晚亦都有收到官派律师的来电转述法庭审讯的状况。
因为昨天公开审讯，所谓的公开审讯完之后，夜晚其实每个我相信应该每个家属都收到电话的。咁跟住我哋就屋企，我哋都收到个官派的律师啦，佢都有形容到当中近日审讯的过程，咁所以都好就话到佢哋即系自己邓启贤啦，可能就会话到佢好合作，咁有承认呢个控方的控罪。咁樣話，即係當庭認罪嘅，咁所以先會有呢啲類似嘅消息去到傳咗出嚟咁樣。
對於深圳法院聲稱星期一有公開審訊，但係多國領事館代表、十名港人直系親屬同埋香港傳媒記者都被拒進入法庭，鄧先生批評中國嘅所謂陽光司法係自己丟架。
其實佢依家都係丟緊自己嘅架咯，因為你話人哋。要陽光法，要陽光嘅司法，自己有幾光明正大，自己嘅法規有幾好嘅時候，但係其實正正依家最重要破壞緊呢啲法規嘅就係佢自己。佢唔單止係踐踏緊人權，佢自己都丟緊自己嘅架，將自己所講嘅嘢喺度用一啲嘅大話、一啲荒謬嘅嘢去到拆穿自己所建立嘅嘢咯。
邓先生同埋多名港人家属原本担心深圳法院会无限期拖延宣判，对于法院突然加快宣判进度，邓先生认为相对其他中国维权案件，十名港人嘅案件进度较快，相信同国际社会同埋香港市民高度关注有关。
相比起我哋十二人嘅事件同當地內地一啲可能維權或者一啲比較敏感嘅政治事件睇咧，其實見到咧成個案件由拘捕至到審呢一度嘅過程啊，即係嗰啲信息都係相比係比較公開，同埋嗰個時間咧係比較快，同埋佢係理論上都算跟曬佢哋自己定嘅規矩去到做，咁所以我相信呢啲係真係全係大家嘅關注同埋國際嘅壓力，先會令到佢哋咁守規矩去到做。因為如果唔係嘅，可能佢哋嘅案件就好似大陸一啲維權嘅案件一樣，可能就石沉大海，冇任何嘅消息可以攞得到。
鄧先生表示，佢哥哥鄧啟賢同埋唯一一名女被告喬影如涉及嘅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刑罰較重。可以判2年至到7年的監禁，最嚴重可以判終身監禁，而且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香港家屬到深圳探監都要接受最少14日的隔離等防疫措施，相當不方便。他們希望可以判處緩刑，或者安排鄧啟賢回香港的監獄服刑。
按一個規矩就大概都是一輩子可以見3次，咁但係嗰3次係邊啲日子呢？其實暫時都係 未有定案係唔知道。咁同埋當你真係上到去探員嘅時候，你翻嚟香港都又要再隔離十四日。咁所以其實來回可能每探一次大概需要一個月嘅時間。咁所以其實對我哋屋企人嚟講，如果真係要去到探佢哋嘅話，係其實實際上真係有一個好難嘅、好大嘅限制喺度。即係即使我屋企人唔做嘢都好啦，咁但係其實真係好難嘅。咁所以最期望嘅係，即使真係可能判咗彭景賢同喬景瑜可能真係要兩年嘅時候，希望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將佢哋所獲判嘅呢個刑期，可唔可以將佢哋由大陸帶落嚟喺香港嘅時候，再去到服刑嘅時候當扣減埋咁樣咯。
邓先生表示，十二港人被扣押深圳事件历时四个几月，作为其中一名被告家属，他感受最深的是过往香港人对中国的法治一向是没有信心，今次的案件更加令到香港人对这个印象加深。
咁原先可能对中国的认识，其实你对中国的依法的程序都一定是有所顾忌，但是可能今次經歷過之後，你會更加睇到佢依法有幾赤裸裸嘅，即係恐怖或者點樣嘅可惡，即係佢會即使講到自己點樣公開點樣陽光都好，但係當到頭來可能仍然都會用好多唔同行政或者好多唔同嘅理由去到阻撓你咯。
另一名被扣押港人李子妍的妈妈李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星期二中午收到中国官派律师来电通知她星期三早上十点半判刑，并且表示她的仔李子妍的表现很乖好听话。李太表示知道个仔听日判刑心情好了一点，总算有个了结，希望判刑越轻越好，农历新年前可以获释返香港。李太原本担心个仔嘅案件可能会无限期押后判刑，而家深圳法院加快进度，佢都认为同国际社会同埋香港市民高度关注有关。
有关系，所以我个记者会都有好多谢大家。一定有关系嘅，因为其实如果你系漠不关心好多人咧，佢就可以不了了之冇咗件事嘅。因为好咗我哋就即系叫有耐性咯，慢慢咁样，即系香港人都好好啊，冇话焦淡咗件事咁样咯。同埋都多谢即系外国领事啊嗰啲去到，其实都俾佢有个压力嘅。
李太表示，八月底知道个仔被中国当局扣押。四个几月以嚟，他对中国的法治感到没有信心。
我觉得他们好像讲一套做一套咯，即是说阳光司法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不会是即是站在市民那边的，即是他们只要他们是即是他们好像官字两个口，他们说是就是的了这样咯。其实开头好像说闭门的嘛，跟着又说公开，其实我觉得即係關注，咁佢先至有啲壓力啫。咁同埋我哋不嬲都係唔中意翻去中國嘅。即係不嬲，我哋即係由細至大見啲嘢都知道佢哋唔係話即係咁自由啊，唔係話咁好咯。即係對我哋香港人嘅習慣、生活嗰啲樣樣，我哋都唔會適應到咯咁樣。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回复香港传媒查询，发言人表示，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已经按既定程序申请旁听案件，强调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每个人都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十二名港人的遭遇令人震惊，特别是他们当中包括未成年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二月，进驻湖北武汉第一手记录新冠疫情的上海前律师、公民记者张展在星期一上午被上海浦东新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当庭判处四年的刑期。他这个情况受到国外的关注，并且谴责中国打压讲真话的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毅玲在台北的报道。
张展案备受国际关注，法官判刑之重已引发各界同声谴责。为张展辩护的人权律师分别为张科科和任全牛两位律师，其中张科科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张展案的庭审从上午九点半进行至中午左右，近三个小时的庭审后，法官当庭作出有罪判决，并重判四年。 张律师话，注射抗议近五个月，骨瘦如柴嘅张展坐住轮椅，戴住口罩出庭。不过庭审时，张展不大多愿意发言，亦拒绝为自我辩护，反而选择以沉默嘅方式嚟表达佢嘅抗议。张科科形容部分庭审过程，法官问佢嘅个人信息，佢拒绝回答。检察院问佢一啲问题，佢亦拒绝回答。法官就话：就算你唔讲说话，我哋亦都系要继续庭审。佢就回答话：公民有言论自由嘅权利，你哋冇资格嚟审判我。张展沉默以示抗议。张展仲一度调侃法官：既然你哋讲我造谣，咁我回答你哋嘅问题，会唔会亦都会被你哋当作系谣言呢？人称女汉子嘅张展喺狱中一向展现出不妥协、不认罪嘅刚强态度。佢亦坚持自己所发布嘅每一则报道都系实地采访到武汉当地民众嘅第一手内容，从未编造。张科科指出，公诉人喺庭审中指控张展透过微博同微信以及 YouTube 发表所谓有问题嘅言论，但既冇列举张展嘅文章或文字，亦冇播放张展所制播嘅 YouTube 视频，咁样举证不明嘅方式，使两位律师亦都无从自证或反驳起。公诉人仲援引证人证词，包括部分武汉社区干部、保全甚至务员工作人员嘅讲法嚟证明张展有罪。张科科话，法官最后似乎采信呢一啲证词，并基于与公诉人起诉书所载明嘅内容类似嘅理由，判定张展有罪。法官认为，发布疫情相关信息，而且喺网上操作并编造虚假信息，造成公众秩序严重混乱，影响恶劣，而受影响嘅受众也多。但两位辩护律师对法官嘅判决不表认同。张科科坚持张展无罪，佢话从证据上亦都睇唔出嚟张展有任何编造虚假信息之处，而且张展亦都冇对社会造成任何危害。律师张展无罪，可能上诉。张科科指出，公诉人原本就系建议4-5年嘅量刑，因此一个星期前，当任全牛律师同张展会见时，张展曾经向任律师表明过若判刑过重就要上诉嘅态度。不过张科科话，本日宣判后，法官未当庭询问张展是否有上诉嘅打算，而两位律师喺庭审结束后亦都未有机会同张展当面会见，因此张展最后是否会提出上诉，张科科话仲要再同张展本人确认。张展嘅母亲亦都首次打破沉默，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嘅采访。报道称，张展嘅母亲邵女士喺法庭聆听宣判结果后，喺法院外放声大哭。佢接受采访时话：作为母亲，睇到注射多个月嘅女儿骨瘦如柴，悲痛万分。佢更痛斥当局惨无人道。佢话7个多月嚟，佢配合国宝，借住所有外媒采访，但系法官仍然重判佢嘅女儿。张展嘅母亲向自由亚洲电台话：佢哋系想置张展于死地。我以前冇配合律师，我系配合咗警察。我觉得我上当啦，冇谂到判得太重啦。针对张展嘅身体虚弱状况，佢嘅两位辩护律师先后都透露过，张展自8月以嚟坚不进食后，一直遭狱方人员以鼻管强迫喂食。由于张展抵抗，为咗怕张展自行拔掉鼻管，近期仲逼佢着上约束衣，将佢嘅双手捆绑起嚟。据任全牛律师喺12月17日嘅微博贴文指出，张展瘦得已经脱像啦，我几乎认唔出嚟。佢话佢自己绝食唔系为咗自己，系为咗抗议不公不义，系喺度为恶人赎罪。佢坚信基督，时时祈祷神赦免嗰一啲恶人，拯救嗰一啲受苦受难嘅人。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嘅人权律师向美国之音表示，张展遭判刑4年算是近年该罪名判得最重的其中一位。他以书面回复表示，这个寻衅滋事罪名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3-4年前一般对初次被捉的判刑1年左右，后来逐渐加重，张展是最严重的之一。各界谴责中国打压， 该人权律师仲话，张展嘅判决将再一次喺中国公民同人权律师圈引发寒蝉效应。佢话呢个系对公众嘅恐吓，任何公民如果关心别人，报道佢哋嘅不幸遭遇，就会遭到严厉嘅惩罚。中国当局趁圣诞及新年长假期间审讯异议人士，一般认为其目的是在度俾使关注中国人权的西方国家、团体及人士未能及时回应。对此，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听闻判决后，立即发声呼吁各国政府共同为张展和其他言论自由的斗士伸出援手。对此，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在听闻判决后，立即发声呼吁各国政府共同为张展和其他言论自由的斗士伸出援手。记者无国界组织位于台北的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张展是为了公众利益先至赴武汉报道新冠病毒的疫情，他本来就不应该被拘禁，更加不应该因此获判四年刑期。今日的判决是对中国法律的嘲讽。记者无国界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中国政府的施压，以促使中国政府马上释放张展和其他遭拘禁的言论自由斗士。艾伟昂说，过去一年来，中国当局已经发展出一套严密的系统来控制中国社会的言论和资讯的流通，因为当局了解到好像张展这样讲真话的记者可以直接揭开疫情危机的真实面貌，这个使中共当局非常畏惧。艾伟昂说，因为这个代表真相就会被摊在阳光下，一旦真相曝光，中共就再也都没办法向全世界讲大话。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视张展为一大威胁。据记者无国界组织的统计，包括张展在内，中国至今至少拘禁了118位新闻工作者、出版商或者政治评论员。中国侵害人权纪录的规模不单止一再扩大，而且还继续紧缩对人民的言论审查和监控迫害，尤其中国的新闻自由程度一再倒退。在记者无国界组织针对全球180个国家的调查排名中，中国今年仍排行倒数第四名。中国境内关注者众，除了国际关注，张展在中国境内亦都有相当多的支持者。不少外籍媒体记者和支持者星期一上午亦都聚集在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外，要求进入旁听，不过都遭到警方挡在法院大门外，不得其门而入。据张展的朋友李大伟表示，包括他本人在内，他看到至少有九个人被当地警方从法院外带回到附近的上海世纪广场治安派出所拘留，其中还有一位前去采访的日本记者。李大伟向美国之音留言表示，当时我是要求进去旁听，他们不允许，他们说必须要法官同意他才可以进入去旁听，他们公民来参加旁听，尤其是你这个是公开审理的案，就是对法院和法官的审判行为进行监督，如果要法官同意，这样我们这种监督还有什么意义呢？知名中国社会学者艾晓明居全亦都亲赴上海法院院区，并在事后于网上发表文章公开声援张展。网上流传的贴文，艾晓明写道，今日据说有一整天的时间审一个绝食五个月的姑娘，审佢嘅悲悯同热爱，佢嘅辛劳、疲惫、孤独同决绝，审佢嘅信仰、佢嘅服务。说真话的孩子。另据禁文网报道，艾晓明上个星期已经喺网上发布另一篇贴文，称赞张展比出版《芳芳日记》嘅武汉作家芳芳更有勇气。佢写道：我读咗张展嘅文字，亦一直挂念住佢嘅处境。要讲张展有错，我只能够讲。张展生错了时代，他不是现代人，而是未来人，他活出了未来的中国人应该活出的样子。嬉笑怒骂，敢爱敢恨，我在疫情蔓延时看到他的零星文字，就已经知道他比芳芳更英勇，更无所顾忌，更鞭辟入里，更不知死活。什么人才会这样呢？安徒生写过的那个说真话的孩子， 張展就是這樣的孩子。人權律師王麗雄據傳亦都在網上發表名為《展的詩作》《麗星門張展》。據中國人權圈星期一網上流傳的詩作如此形容張展：你就是一隻羊啊，你將自己放到祭台上，靈魂舒展，刽子手舉起了刀斧，而那一些需要救贖的人們發出喧天的動靜，锣鼓觀賞。此外，長期呼籲釋放張展的網絡團體南方傻瓜關注群星期一則以公開書面聲明表示，張展只是盡己所能記錄疫情真相。南方傻瓜關注群並透過發布張展故事的視頻資料指出，張展曾撰文批評疫情管控不應以迫害人權的方式施行，稱中國政府以治療為名義將個體和外界社會的訊息進行隔絕，以穩定的名義將疾病死亡的人數進行掩蓋，以正能量的名義對新聞進行控制。要治理瘟疫，有太多的軟性環境可以改善，有太多的細節都可以做，但我們偏偏不，我們就是強制暴力的命令，單方面剝奪民眾的人身、財產等等權利。南方傻瓜關注群指出，張展為80後陝西咸陽人，畢業於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專業並取得碩士學位。他2010年到上海工作，曾任律師，後因轉所被刁難無法執業。2019年10月他因為撐住一把寫有結束社會主義、共產黨下台治養的雨傘，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廣場遊行，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首次短暫拘留過。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人民銀行在上個禮拜四發表公佈，說他們和中國銀保監會、中國證監會和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四大監管機構將會近日約談螞蟻集團，督促指導螞蟻集團按照市場化、法制化原則去落實金融監管、公平競爭和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等等的要求，規範金融業務經營和發展。據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說，據中國市場監管總局在星期四公布，已經根據舉報依法對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實施二選一等涉嫌壟斷行為立案調查。對此，螞蟻透過微信公眾帳號回應說，已經收到約函通知，將會認真學習和嚴格遵循監管部門要求，不折不扣地做好有關工作落實。而阿里巴巴亦回應說，將會積極配合監管機構調查。不過兩大利空消息一出，阿里系的股價馬上應聲下跌，其中母公司阿里巴巴星期四在香港股市的早段重挫 8% 收市，創下5個月以來新低。而同在港股掛牌的阿里健康收市亦重挫接近 11%， 這是香港股市在聖誕假期收市前的最後交易時段。自從今年11月初螞蟻集團號稱史上招股金額最高近350億美元的上市案被臨時叫停之後，中國對平台經濟的整改一波接著一波，其中全部都是對準阿里巴巴集團的旗下事業，而創辦人馬雲一再中箭，他的事業版圖前景亦因此蒙上極大陰影。對此，部分觀察人士分析說，對照《華爾街日報》近日的報導指，馬雲早在今年的11月2日的監管會議當中就主動提出願意將螞蟻集團的部分持股奉獻給中央政府的傳聞來看，未來螞蟻恐難被中國共產黨收編的命運。他們說，中國這個系列緊促互聯網民企的整改，雖然有整頓市場亂象的用意，但亦恐怕令到國企後續得以趁機取得包括螞蟻集團等科技巨頭的股權，跟住再行中共所謂的國進民退政策，或者是紅色資本主義。而中共緊縮對科技巨頭的管控，除了有內部的維穩因素之外，亦有外部的地緣政治考慮。香港置業東方證券有限公司的行政總裁論常念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 如果《維加日報》的內幕報導屬實的話，這個就代表著馬雲認知道自己10月底在上海外灘金融高峰會議上的講話已經得罪了當局，必須要有所彌補。馬雲在演講當中，當時是批評中國銀行界對貸款要抵押的當鋪思維，他並且狂言中國金融並沒有系統，亦沒有系統性風險。馬雲用批評巴塞爾協議是過時的老人俱樂部所制定的風險標準。論常念話，馬雲亦知道他講的說話講得太大，已經得罪了共產黨人，他想安撫共產黨，這個沒辦法了，中國的制度就是天大地大，沒有共產黨那麼大。不過以結果論，馬雲這一番復遠的說話並未成功挽救螞蟻集團的上市案，而《維加日報》亦引述消息人士說，中國政府並沒有打算接受馬雲的提議。不過以中國政府一波波的嚴密監管措施，以及對螞蟻和阿里巴巴最新的升級審查來看，論常念就判斷說未來螞蟻部分收歸國有的可能性很高。而《紅色資本主義》這本書的共同作者庫勒澤霍伊亦認為，政治觸覺敏鋭的馬雲願意拱手釋出螞蟻的經營權，再次突顯出中國一黨獨大的極權本質。霍伊向美國之音說，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眼中，黨才是核心，才是最重要的一切，就是這麼簡單。所以民營企業即使成為私人所擁有，最後還是要受國家和共產黨的管控。如果中共想要接管的话，亦决定可以接管，企业就会被接管，民营企业家是没有能力抵抗的，尤其是无法好像美国一样可以透过独立的法院系统去反击政府，只可能是透过党内的派系或者他的政治盟友的私下角力去达成协议。不过霍伊说，中共不像黑手党一样明目张胆去强抢民间财产，他研判中国政府可能透过股权结构去强化对蚂蚁的控制，例如透过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向蚂蚁注入资金，或者收购蚂蚁发行的新股，甚至买入现有股东的持股，一方面解决蚂蚁因为法规所面临的资本缺口问题，而另一方面是取得蚂蚁的持股和董事会的席次，进一步主导蚂蚁的实质经营。霍伊说，这个就是我们这几年写到的红色资本主义和私有化的中国，中国透过董事局持股的法律结构等方式去国有化民企，并且利用这个结构去控制民企。有金融国资委之称的中央汇金投资公司是中国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亦是中国所有国企商业银行的股东，代表着中国政府行使对这些重点金融机构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霍伊说，只要国家入股，蚂蚁未来就有可能成为好像其他国企商银一样的金融公用事业，价格僵化亦恐怕不具有竞争力。他认为中国叫停蚂蚁上市案和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高峰会议的狂妄发言关联不大，但是好像马云这么精明的商业经营者和经手上市案的投资银行竟然未察觉到中国监管环境的变化，这个令他感到非常意外。在中共加速国进民退步伐的前提之下，论常念亦对马云的事业版图的前景持有悲观的看法。论常念话，一旦国企入股这些互联网民企，未来一切就会以党的利益为先，中国科技股的创新精神和投资价值将不再有，因为他说国企一来就会将蚂蚁搞到一塌糊涂了。受限于新的监管措施，论常念话蚂蚁未来不单止无法再仲介贷款赚取 5% 左右的佣金，他们放贷的杠杆率亦有可能由现行的20倍大幅下跌到只有5倍，所以未来即使蚂蚁还有机会再上市，它原本大约3100亿美元的总市值可能要被腰斩到只有1/2甚至1/4的水位。长期关注中国局势的霍伊亦同意，监管收紧之后，蚂蚁未来再上市后的总市值可能大幅降低到只有1000亿美元的水准。所以他认为这个可能是为了为什么监管单位早在11月初要叫停蚂蚁上市案的原因之一，因为监管单位很清楚，如果准许蚂蚁如期火热上市的话，随后推出的监管措施可能会令到蚂蚁的市值大幅腰斩，将会严重冲击到中国金融市场稳定。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和央行即将立法实施的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未来个人的网贷不能够超过300,000元人民币，即是相当于46,000美元，或者他的最近三年的年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对企业法人或者组织的贷款亦不能够超过100,000人民币。而经营网贷公司的一次过缴纳的注册资本不能够低过人民币10亿元。如果是跨省经营的话，最低的资本额将会提高至人民币50亿元。而另外，在单笔联合贷款当中，办法亦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不能够低过30%。这个都显示出未来网络小型贷款的额度、出资额和杠杆率都受到严格的规范和限制。包括霍伊和论常念在内的很多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整顿平台经济这几年来因为竞争所衍生的乱象有它的必要性，只是他们担心政府的监管力度过强，可能扼杀了这个行业的创新和未来的成长速度。中国政府对平台经济的整改今个礼拜起尤其是频密发威，而且提到明显的效应。中国的市场监管总局在星期二，也就是12月22号对社区团购平台制出了9个不得的禁令，其中第一条就规定不得通过低价倾销、价格串通、控台价格、价格欺诈等方式滥用自主定价权。另外，除了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精压商品等商品之外，亦严禁以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为目的以低过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这项禁令一出，包括美国和拼多多等多个社区团购平台都迅速作出了反应，紧急整改。虽然少数商品据报载仍然一度有低价倾销的嫌疑，而蚂蚁用户近期亦传出多个人被降低消费额度至到3,000元人民币以下。经过蚂蚁在12月23号证实，他们旗下的网贷平台正在调整部分年轻用户的消费额度，以倡导更理性的消费习惯。分析人士说，中共紧缩对科技网络的管控，除了有市场稳定的内部因素，亦有外部的地缘政治考虑。据创新未来中心的联合创办人阿比舒尔普拉卡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中共之所以叫停蚂蚁上市案，甚至近期升级对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大型科技公司的审查，主要的考虑并非内部因素，而是外部地缘政治因素。他说，真正的原因是中国找到机会可以强化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管控，中国正在以整改作为威逼去取得对民营科技巨头的控制，这个主要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因为中国需要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去作为它未来外交政策的工具。布拉卡什有分析，欧美等西方国家之所以加强监管，大多数因为科技公司近年大幅成长，规模越来越惊人，而伴随住跃升的科技水平，亦令到科技公司得以扮演社会各个阶层的所谓守门人的角色，甚至主宰个人的生活选择。所以迫使当局必须要采取行动维持市场秩序，亦避免这些公司大到不能够管。但是他又说，中国的计算显然是不同的。他解释说，中国政府对境内科技公司的发展或多或少都在他们的管控之下，不理是透过直接注资或者公共政策辅导他的发展，并且加以监管。在这个前提之下，为什么中国突然间要紧缩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呢？布拉卡什说，催化剂其实是来自蚂蚁火红的上市案，但是中国不是因为怕蚂蚁上市后大到没办法管，而是看到蚂蚁等等的中国科技公司雄厚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普拉卡什说，中国透过整改将手伸进入大型科技公司，为了在将来在地缘政治版图向外伸张。他举例，阿里巴巴今年1月向马来西亚出口了一项人工智能服务，马来西亚城市大佬利用云端计算能力可以解决城市交通的拥挤问题，亦可以进一步蜕变成为智慧城市。普拉卡什说，中国的盘算是，如果能够掌控这些大型民营科技公司，政府就可以将类似阿里巴巴城市大佬这一类的出口服务或者商品作为他们向外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工具，操作手法就好像美国的干净网络行动。他说，这个将会是一种新型的外交宣言，中国如果能够有效控制这些科技公司，就能够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将这些公司的商品、服务和生态圈的纳引导到符合他们地缘政治利益方向或者区域发展，扩大中国在全球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而 而另外，普拉卡什所属的创新未来中心亦预测2021年全球科技圈将会面临十大地缘政治的风险，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政府利用科技公司的冲突去行使他们的地缘政治目的，将会是明年的风险之一。而其他九大风险还包括：一、科技战，主要是来自美中两国在半导体晶片上的争夺；第二，5G 联盟，亦即是針對 5G 技術，除了部分國家開始圍堵中國之外，其他國家亦可以被迫開始在美中等主要大國之間選邊站。而此外，第三，在中國開始自行發展區塊鏈服務網絡之後，同樣亦面臨來自美國、日本和印度的排擠。這個發展趨勢亦有可能導致各國未來必須要選邊站，而形成的另一種斷層等等的科技風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在台北的報導。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的太空軍在上個禮拜剛剛慶祝了一歲的生日，在生日的第二日呢，他們就收到一份生日禮物了。这个就是美国国会上个礼拜通过的2021财政政府预算案，当中就包括拨款给美国太空军的152亿美元的预算。在美国太空军庆祝一岁生日的时候，究竟怎样去应对中俄两国的挑战呢？可以说是充满悬念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谷在华盛顿的报道。
去年12月20号，特朗普总统签署的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成为了美国太空军的出生证。他成为美国自1947年设立空军之后首次新增的第六大军种。上星期五在白宫举行的太空军诞生一周年庆典活动上，彭斯副总统揭晓了太空军成员的正式称号守卫者。彭斯表示，陆军士兵、海军水兵、空军飞行员、海军陆战队员和太空军守卫者将世代保护我们的国家。太空军的主要使命自然就是守护美国的太空安全。太空军首任司令约翰·雷蒙德上将在接受美国 News Nation 新闻采访时表示，对于美国普通民众来讲，确实难以一下子明白太空安全的至关重要性。但是太空不单止推动美国军队的作战方式，亦支撑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美国经济的运营方式。他咁强调说，目前来看，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太空技术，美国仍领先世界，两者的高效配合更是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实战优势。比如今年年初，驻伊拉克美军在伊朗的报复性空袭中零死亡，就是美军太空作战员引以为傲的一件事。伊拉克当地时间2020年1月8号凌晨1点左右，十多枚弹道导弹从伊朗西部迅速升空，几秒钟内，美国导弹预警卫星上的红外传感器在离地面3万多公里的轨道上记录了导弹火焰产生的红外辐射，并将数据传回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巴克利空军基地。三个大屏幕实时记录导弹数据，一大早情报分析员依照数据对导弹发射点和轨迹迅速进行三角定位。几分钟后，巴克利空军基地通过美军通讯卫星告知驻有几百美军的伊拉克阿萨德空军基地和埃尔比勒空军基地，他们即将受袭。凌晨1点34分，第一枚导弹击中阿萨德空军基地，这一轮空袭瞬间摧毁空军基地的建筑、飞机和住宿区。爆炸造成的巨大冲击波导致100多名美国士兵受伤，但没有人死亡。这个是伊朗报复美军空袭致死伊朗圣战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的行动。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之后对美国媒体表示，美国的导弹预警卫星系统为美军和联军部队提供了提前寻求掩体的时间，才使零死亡成为可能。对太空技术的严重依赖成隐患，这一种高效配合亦都形成严重依赖。据美国国防情报局去年的一份评估报告， 美军在实战中对太空技术的高度依赖，早已被俄罗斯和中国视作美国军力的阿卡留斯之种。由于这些太空中的卫星基本不受特别保护，中俄两国都致力于研发和试验各种反卫星武器，对美国的军事效力和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更重要的是，对卫星的威胁并不只是关乎军事。从起床查看手机的那一刻开始，美国人每日的生活同样高度依赖从太空传至地面的信号。美国的全球定位卫星系统 GPS 提供汽车、飞机、轮船等交通工具或个人旅游和探险的定位导航，确保美国路灯在全国各地定时点亮。美国企业亦依赖 GPS 为每一笔信用卡交易打上时间戳。各天气预报站依赖气象卫星的实时信息传送，好多911等各种急救电话的拨发亦都依赖于卫星。雷蒙德上将认为，这一切紧密依靠太空中的卫星，所以美国的太空安全需要得到保护。他在12月21号星期一接受美国 News Nation 新闻采访时说，就试想现在救护车没办法找到救护目的地，急救人员没办法及时到达现场会怎样样。雷蒙德上将表示，美国太空军的任务就是确保美国人所依赖的太空技术能够永远安安稳稳地在那里。他还说，他今天想讲的是，这个已经不是理所当然被保障的事，美国的太空安全正面临各种的威胁。中俄威胁，俄罗斯爱显摆，中国模棱两可。雷蒙德上将特别指出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中俄两国都已经意识到发展对太空系统的攻击能力是降低美国及其盟国军事效力的手段。俄罗斯去年11月送上天的宇宙2542号卫星在进入轨道运行十几日后突然分离出第二颗卫星宇宙2543，而到了今年1月，两颗卫星突然双双近距离尾随美国的一颗 KH-11 锁眼卫星，并执行一系列被雷蒙德上将称为是不寻常和令人不安的动作。据《时代》杂志报道，那个是美国军方首次公开确认美国卫星受到对手的直接威胁。而更使美国猝不及防的是，今年7月那一枚新诞生的宇宙2543突然在运行轨道上发射出一个新物体。由于发射物行驶速度之快，此举被美国认定为一次非破坏性的共轨反卫星试验，即通过轨道上运行的卫星发射武器破坏其他卫星，亦都是美国首次对俄罗斯的共轨反卫星行为进行公开指责。雷蒙德上将称，这一种套娃式的太空战斗力显示是俄罗斯精心策划的威吓行为，直接出自50年代的苏联冷战剧本。但与50年代不同的是，中国现在亦都已经加入这一场太空博弈，与俄罗斯一样，中国亦都在这里开发针对不同频段卫星信号的干扰机，军用的超高频通讯亦在干扰对象内。另外，中国早在2007年就进行陆基反卫星试验，从地面发射弹道导弹成功炸毁自己的一颗老化的气象卫星。在12月9号的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称中国已经具备共轨反卫星能力。美国国防情报局亦都在去年太空安全面临的挑战报告中称，中国和俄罗斯都已经开始部署激光反卫星系统。不过亦有观察人士指出，中俄的反卫星行动风格有所不同，俄罗斯更倾向于公开展示其威胁他国的能力。俄罗斯今年一共进行三次地基共轨的反卫星试验，最近12月15号这一次俄罗斯发射的一枚可摧毁近地轨道小型卫星的直升式反卫星导弹。美国太空指挥部司令詹姆斯·迪金森指责俄罗斯已经将太空当成交战场所。美国军事网站记者吉拿·哈金斯认为，相比之下，中国在这个上面的态度更加模棱两可。 他指出，中国向太空发射的卫星数量仅次于美国，但从来很少解释这些卫星是在那里做什么。迈克尔·斯里弗是科罗拉多州斯里弗空军基地 GPS 项目的主管，在今年七月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称，现在一旦系统出现问题，操作人员不会直接预设这个是一次技术故障，因为有可能是你的对手创造了这个问题。斯里弗宗教说，太空已不再是一个和平良性的环境。不少观点都认为，美国太空军和太空司令部的成立正是随着这个观念应运而生。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在其发布的2020年太空威胁评估报告中称，上述局面不可避免，能力必然伴随反制能力。报告亦指出，正是为了应对主要来自中俄的太空威胁和野心，美国认识到保卫和继续增强自身太空力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明智地创建了太空军和太空司令部。美太空军如何应对挑战，正逆速度适应马赛克战。作为美国的首任太空军司令，雷蒙德上将星期日在大西洋月刊上刊发我们如何打造一支21世纪的太空军一文，他特别强调，只有保持正义、敏捷和紧密专注于我们的使命，我们才能够成功地保护美国。在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12月21号举行的一场线上论坛上，美国太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布鲁克·伦纳德准将表示，美中俄三国之间的太空竞争已经成为一项节奏紧张的日常活动。他说，太空竞争在过去更多只是小插曲，但是现在它是每日都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你不是每日保持比赛状态，如果你不专注，你就会落后更多。雷蒙德上将在上个月发布的首份太空作战部长规划纲领中列举了太空军的五大重点任务，其中首条就是强调打造部队的精益化和敏捷反应，当中提到要精简指挥梯队，下放决策权，以便降低繁琐的官僚程序。他认为太空军高度依赖新技术来威慑和击败对手，要想超越俄罗斯和中国等处处逼人的竞争对手，速度上领先至关重要。为了能够迅速设计、测试和采用新技术和创新的运营理念，需要尽量减少决策人和一线作战人员之间的距离。另外，太空军亦将着重培养能够参与联合作战的精益部队，为美国其他军种提供最先进的太空技术支持。他在本月14日接受航空周刊的播客采访时表示，太空军成立之初是白纸一张，一年之内从零开始组建一支新军种，第二年开始太空军就要开始融合工作，在运用最新技术提高天机情报、监视、侦察和通讯能力的同时，将自己的效能快速整合到美国综合作战能力的角角落落。伦纳德准将在星期一这一场线上论坛上表示，太空军注重融合和整合工作，亦都与美军马赛克战的新作战理念保持一致。顾名思义，马赛克战就是借鉴马赛克装饰材料的组合方式，将作战力量构建成为功能各异的小单元，以便在战场上根据具体作战任务快速拼接和配搭出能够完成作战任务的大块马赛克。随着战情变化，大块马赛克可以随机进行战略性组合和分解。在马赛克战理念下，美军陆海空网络太空的军力都将在综合框架内运行，而这个综合框架则是由计算能力超群的传感器、前线作战人员和决策者组成的高适应性网络。据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去年9月撰写的研究报告，马赛克战恢复美国的军事竞争力，这个新作战理念是为适应美国的国防战略，重返大国竞争， 顯然負責運營和保護美軍高度依賴的太空傳感技術的太空軍將是這個當中的一塊核心馬賽克。此外，美國太空軍亦都強調將融合工作延伸至深化與學術界、企業界和美國盟友的夥伴關係。倫納德將軍在星期一的線上論壇上亦特別提到商業和民用部門在太空技術方面的蓬勃發展。美國之音記者張樂谷華盛頓報導。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